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啊，先从一个故事开始，谈一下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工作。那时候第一个面试就是我去一个 CPA firm 会计师事务所去进行面试。这个会计师事务所还是不错的，我当时就想早一点把事情搞定。如果我把这个事情搞定了，我下半年可以一直在玩。我非常重视那一次的面试，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在整个面试过程中，有一个环节让我记忆深刻，就是每一个人都轮流上去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主题是即兴的。轮到我上去的时候，我脑子一片空白，似乎我已经不认识英文。我在台上结结巴巴的站了大概有可能不到1分钟，说了没有几句话就灰溜溜的下来了。台下20多个人，这一次的面试结果不用猜就知道，一定是非常非常差的。当时我在台上，我记得就在想，我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如果这次面试没有录取，我下一个学期还得继续努力。好，有了那次失败以后，后面一次面试呢，就是第二个学期了。那次我面试的是一家金融机构，跟我一起参加面试的学校都是很不错的。男同学看上去一张张脸就知道高数成绩一定非常的好，女同学看上去这种英文就能够当母语去说的这种感觉。我跟他们比，可能就算一个凑数的人，因为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没有太考虑往这个方向去走，我更加希望的是自己毕业的时候做一个摄影师，所以我这种形象跟他们是完全不符合。有了前面一次失败的经历之后，我其实人就整个放开了，因为我知道在后面的半个学期之内，我还有很多次的面试机会，再不济，金融行业我不做了。所以从那一次开始，我就放开了打，不会去考虑如果失败了怎么样，就整个享受当中所有的过程。那一次的面试，虽然竞争对手非常的强大，但是呢，我拿到了整个组的 top one。好了，大家看到这2次面试，其实每一次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决定了我未来在哪里工作。我前面非常怕失败，一直在想着这个事情，后面呢，我告诉自己，即使失败了，依然是有退路的，所以我能够坦然面对这整个过程。我们放到交易里面，其实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我开始学交易的时候，就会陷入这种不断缩小交易周期的漩涡。比如说，我们开始 starting off 是从 daily chart 开始，慢慢慢慢的，头寸开始亏损了，我就开始不断的调小周期，4 hour chart，1 hour，15 minute。一直到最后决定 5 minutes，我一直在寻找着不去离场的理由，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失误，不想这笔亏损。后来我发现，每当我自己不断的调小周期，以期获得心理上的一种宽慰的时候，最后的成绩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有一次呢，我一个头寸在场，结果因为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去离开电脑，连续一个礼拜的，我每天大概只有1、2个小时在电脑上，是因为有工作在身，这让我没有机会去频繁的接触这个电脑，没有任何机会去再调小周期。后来我发现，这样的效果反而是更好的，更让我去关注我整个的流程，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谈到的 process over outcome。我需要确保整个流程是正确的，后面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去看电脑了，我只能确保前面是对的，后面的结果就让它随机。通过那一次以后，小周期的交易图表不再是我的默认配置，我把它们永远的从这个软件里面给删除掉了。刚才讲的这些故事，实际上是要说明一个道理的：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重视。当真金白银拍在桌子上的时候，你就会无比的重视，你会无比的看重结果，这就会导致你希望每一笔都赢，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看重一个东西，不可能希望它输。而这样的一种心理，就会被我们一种良好的交易习惯，就是 trading log，更加的加强。当我们看到这种 log 里面，一笔盈利、两笔盈利、三笔盈利，全部都是绿色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告诉自己，下一笔不要出现红色的字。所以呢，潜意识里面你会让自己，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去 override your rule。以前制定的规则不重要了。我可能在这一笔里面可以去灵活的改变一下，甚至到最后止损撤掉，这都是我以前干过的事情，而且干过的不止一次，是连续的干， 因为大家都是人嘛，当你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越陷越深，同样的错误会不断的去犯。前段时间有个投资者问过我，如果是 discretional trading 里面这个关于 no stop loss， 当然我们在系统中，特别是系统化交易里面是可以存在 no stop loss 的，但是如果是一个 discretional trading， 你是一笔一笔的人为的去主观去交易的话，最好永远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最终主观交易是用心理去控制的，不是用系统去控制的，人很难战胜自己的本能。我们再来讲一个事情啊，我在2006年的时候，大家知道2006年是中国 A 股市场非常疯狂的一个年代，因为当时的市场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在推荐大家去买基金。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主流媒体依然对交易有非常错误的认识。他当时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以前是专门从事期货行业的，他就分享了自己当年重仓去交易期货的一个品种的案例。他说当时他的资金的敞口就是100万左右，如果这笔亏了100万没有，而且当时是进入一个深度浮亏的状态，马上就去触碰止损线了，所以他当时是非常非常紧张。他的描述是左手拿着一支烟，已经没有办法去吸它了，这根香烟呢在不断的燃烧，不断的变短，烟灰在不断的变长，最终滴落在他的手腕上，他已经紧张到了那个程度，但是最终他依然亏掉了这100万。所以他建议大家去买基金。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主流媒体中对于交易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是很有误导性的。我们同样有一个用户，有我记得是两年前吧，一封邮件给过一个问题，里面他就随便的提到了一句，就是关于交易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其实大家可以联想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例，交易不意味着你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是一个市场的莽夫，这个强大的心脏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的作用，只会让你亏得更多。不是说你进入深度浮亏之后，我这个头寸一定要去死扛，因为我有一个强大的心脏，我就能够转危为安，不是这样子的。我想给大家一个结论，交易它就是一门生意。我之前给大家去举过例子，就是街边的豆腐脑店，如果你有任何想不明白的事情，想象一下你要去开一个豆腐脑店，但是呢它作为生意又是与众不同的，它有效的做法和普世经验往往是背道而驰的。什么是有效的做法？我们其实在不同的视频里面都多多少少给大家去这一点那里一点都去介绍过，市场的参与者需要在学习和实践中，在整个过程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去是 reshape， 英文里面有个词叫做 paradigm shift， 彻头彻尾的重新认识，你要去建立正确的市场观和交易的理解，否则他花的时间去再多也没用。我见到过一些很老的投资者，十年十几年的交易经验，但是依然在下面去听我的 seminar。实际上我是很不建议这样的做法，你有这么多年的经验，照理说你应该有自己的观点，摸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但是他没有，只能说明从一开始的这种思维观念，这种 mindset 上面出了问题。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拉小提琴，你一个人再差，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苦练一下，我肯定也能拉出一个曲子。专业选手一听肯定觉得拉得非常的差，但是普通观众至少会觉得我拉的还比较流畅，这就是时间的积累。但是你在交易中单单的时间积累是没有效果的，你需要去理解什么是交易，什么是正确的市场观，需要去 reshape。 好了，我们把整个逻辑链条给大家拉一下，因为我们重视才会去产生焦虑，但我们如何去避免这样的焦虑呢？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市场观念和交易和对交易的理解，不管是现役市场还是期权市场，他们的理解是一样的，普世经验往往不能够直接搬到这里来应用，你从一开始就要去有这个认识，交易是一个概率游戏，任何一笔的输赢都无所谓并且无关联。这里我打上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底层的交易逻辑不是这种 serious trade， 就是前一笔和后一笔不是那种 conditional 的这种关系，那么从大概率上来说它是无关联的，所以就不要期望我这笔赢下一笔还要赢，不一定的，你有可能出现连续的亏损。比如说我来给大家去举个例子， 左边这个图和右边这个图是同样一个交易系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条的资金曲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就是不同的 timing。我今天开始使用，我另外一个人呢，下个月开始使用，再下面一个人呢，可能是下一个礼拜开始使用，第四个人呢，换一个市场环境去使用。总之呢，同样一个交易理念，exactly the same trading system，规则都是一样的。这里呢是100个人，这里呢是500个人，他们可以创造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普世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看重输赢，因为这是有关我们金钱的。但是交易中普世经验往往都是不适用的，单次的结果对交易系统来说是毫无作用的，是毫无意义的。我小时候啊，电线杆子上有两种标配，下面就是狗尿，上面呢是各种黑色的小广告。当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所有的广告的用语都是一样的。老军医能够帮助你治各种疑难杂症。有时候我都非常好奇，趁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悄悄地走过去，去仔细研究一下他到底写的是什么病。结果一看吓到了，感觉都是看不到今年正月十五的月亮那种病。但是广告里面宣传的非常的神奇，能够帮你包治百病，你只需要打一针，1小时见效，4小时根治。我不止在一个城市看到了。他们广告用语似乎都是一个模板里面刻出来的，这说明这个市场非常的大，相信的人，或者是说赚钱的潜力，这个市场很高。我们在这个交易市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我在高考复习的时候，我家里人呢就会开着电视，电视里面会放一些股票的信息。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间接的接触股票市场了。开电视机的同时，旁边还有一个收音机，收音机里面就会传出来各种各样的。老军医给你解答股票难题，敲入这个代码，看一下它的走势，马上给你提出整改意见。其实大家想一下，跟前面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在他们的眼中，其实潜台词就是这样子的：我给你一个标的，一个同样的交易周期，因为当时大多数人看的都是 daily chart，同样一个周期只有一种交易方法，而且不光只有一种交易方法，重要的是。你只能接受一种结果，就是扭亏为盈，你需要盈利。后来我考上大学，毕业以后呢，我晚上在家一边给投资者写市场分析，一边我也会打开收音机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种非常主流的传播的方式。我也会去听收音机那头的老军医，去解读当下的市场，投资者也会打进电话来。即使在现在，老军医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是我希望。订阅这个频道的观众，重要的是 know your stats，不要去管人家说什么，人家的观点不重要，你根据一笔一笔的去调整。我今天这一笔亏了，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好，你下一笔去纠正这些东西，下一笔赢了，因为做到了什么呢？第三笔我开始加强这方面的控制，到最终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能够给你更加准确的指导，你就会像小猫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样，不断的去 trick your system，并且是无穷无尽的。不光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是没有效率的。还有一点，我想到的就是，你如何去避免自己的焦虑？这个结果对我来说，不要看得那么重，是因为你从不 all in。没有任何时候机会是100%确定的，也就是意味着你没有任何时候有理由去突然加大你的头寸。变得保守一点，你要去想一想最坏的情况。其实，在这个市场中，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都不愿意去考虑最坏的情况，把事情想得糟一点，这样你才会逼迫自己给自己留一条后手。最近，一个投资者给我来了一封邮件，因为我记得他2年前第一封邮件和第二封邮件的内容，我可以看到确实存在明显的进步。从一开始去问我一些概念上的问题，到现在，他可以去独立的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了。我想用这个例子啊，作为我们今天视频的结尾。大家来看这个绿色方框里面的东西，他感到有一点无聊。实际上，这种无聊是你交易里面的最佳状态。去问任何一个做生意的人，都会告诉你同样的结论：任何东西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它的赚钱的过程都是无聊的过程。但是，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投资者现在可以万事大吉了，此生无忧了呢？肯定不是的。你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永远不要去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这个是我在自己网站里面去一个地方写的一段话，有一些原则，就是没有永远保鲜的优势。你现在有了，但是它不是永远保鲜的。 也没有永远不变的市场，市场一直都在变化，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当你觉得现在自己 secure 的时候，觉得万事大吉的时候，你要去想象一下最糟的情况。第一点呢，就是睡觉前想一下，明天一睁眼市场下跌20%，你会不会有问题？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还有一种呢，更加悲惨的情况就是整个市场完蛋了，你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你还能不能够生存下去？我们是不是经常在电视里面看到新闻说，有些人在股市里面亏了几百万，然后就直接去跳楼了？这时候你还是要回归到它生意的本质上来，它就是一个豆腐脑店。你看到人家豆腐脑店，有一天这个店被街头的流氓给冲掉了，被砸光了，所有的客户都没有了。那么你现在该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拿着一个刀给自己脖子上抹一下，然后走向海的远处？那肯定不是嘛，是不是想办法又在其他的地方重新再开一家店？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资本，你的金钱资本、你的心理资本，是否还支撑你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有的人讲我可能做不到了，因为教育就是我的全部，它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的想法一定不要有，任何事情，教育仅仅是你一种生意的手段。除了对你来说，除了生死，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能失去的。所以你把交易和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家庭去做一个对比的话，你就会把交易这个事情看得淡一点。当你看淡之后，你才会有能力去应对这样的场面。这种场面早晚有一天会发生，也许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在这个市场上，但是它一定会发生。我是三，下次见。